我还要走到哪儿去？我这是怎么了？天快完全黑了，多美呀，多安静啊！四下里空无一人，他们都在吃晚饭。心灵感应，不，这还不是心灵感应。早些时候我还听到鼓声。埃尔瑟在哪儿？保尔会想到的。若是我在餐前小吃时还没有出现，那他们都会注意到的。他们会派人叫我。埃尔瑟怎么了？他一向是准时的吗？靠窗户的那两位先生会想，那个满头红金头发的漂亮姑娘今天哪儿去了？冯·道斯戴先生会感到恐惧，他一定是个胆小鬼。放心吧，冯·道斯戴先生，您不会发生什么事的。我是那么蔑视您，若是我愿意的话，那您明天晚上就会成为一个死人。我肯定保尔会同您决斗，若是我把事情讲给他听的话。我饶您一条命，冯·道斯戴先生。草地一望无际，群山黑黢黢，特别高大，几乎没有一颗星星。还是有啊，三颗，四颗，越来越多。我身后的树林是如此寂静，坐在树林边的长椅上，真美呀。饭店是那么遥远，那么遥远，它闪烁着童话般的光辉。那里面都坐着一群什么样的流氓啊？哦，不，是一群人，一群可怜的人，我真为他们感到难过。我也为那位侯爵夫人感到难过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还有为那莫夫人和西西的保姆，她没有坐在餐桌旁，她已经提前和弗里茨吃完饭了。西西会问埃尔瑟怎么了？什么？她也不在自己的房间里？他们都为我担心起来，肯定是这样的。可我一点儿也不担心。是啊，我在圣马蒂诺·迪卡斯特罗扎，坐在树林边的一张长椅上，空气像香槟酒一样，我觉得我哭了。是的，可我为什么哭呢？没有理由去哭吗？这是神经质，我必须控制自己，我不可以这样顺其自然。但是哭泣可不是不舒服的呀，哭使我感到愉快。过去我去医院探望我们的那个年老的法国女友，她后来死了，当时我也哭过。在祖母的葬礼上，贝尔塔去纽约堡旅行间，阿尔塔的小孩死时，在剧院看茶花女时，我都哭过。当我死的时候，有谁会哭呢？哦，死多美呀！我被搁放在大厅的灵床上，燃起蜡烛，长长的十字架，十二支长长的蜡烛，下面是灵车，人们伫立在房前。
哦，他多大岁数？才十九岁。哦，真的，才十九岁。啊，您想想吧，他的爸爸在监狱里。他为什么要自杀呢？是因为不幸地爱上了一个滑头。哎，可你们想到哪儿去了？他是因为生孩子，不过他是从西蒙纳山上摔下来的，是一次不幸的事故。
哦，您好，道斯戴先生，您也要向小埃尔瑟表示最后的哀悼。
小埃尔瑟，这个老女人是这样说的。
哦，可为什么呢？哦，当然喽， 我必须向他表示最后的哀悼，我也是最先对他施加侮辱的人。哦，这是值得的，维纳沃夫人，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美丽的肉体。我只花了3万，一幅鲁本斯的画要比这贵3倍。他是服了大麻而死的，他本来只是寻求美的刺激，可他服过量了，于是就再没有醒过来。
这位道斯戴先生为什么戴的是红色的单片眼镜？他用手帕在同谁打招呼呢？妈妈从楼梯上走下来吻他的手，呸呸，现在他俩在窃窃私语，我什么也听不懂，因为我躺在临床上，我额头上的紫罗兰花冠是保尔放的，饰带只落到地上，没有一个人敢进入房内。我最好是站起来向窗外眺望，多么美的一个蓝色的大湖呀，数以百计的船，黄色的帆，波浪在粼粼闪光，那么多的阳光，划船比赛，男运动员都穿着紧身衣，女运动员都穿游泳装，这是不礼貌的。他们以为我赤身裸体，他们多愚蠢呢！我是穿着黑色的丧服的，因为我是死人。我要向你们表明这点。我要立即重新躺倒在临床上，可临床哪儿去了？它没有了。人们把他抬走了，有人把他侵占了，爸爸就是因为侵占钱财而被关了起来，可他们判他缓刑3年，陪审官都接受了菲阿拉的贿赂。我现在得赤着脚到墓地去，妈妈可以省掉一笔葬礼费，我们必须节约。我走得这样快，没有一个人能跟得上。哦，我能走得多么快呀，他们都站在马路上感到惊奇，怎么可以这样看一个也已死了的人呢？这太过分了，我宁愿在田野上走，那上面的忘我花和紫罗兰花是那样的一片橙蓝。海军军官们列队两旁，早安先生们，请您开开门。斗牛士先生，您不认识我了，我现在是一个死人，因此您不必吻我的手了。我的墓穴在哪儿？难道有人也把它侵占了吗？哦，上帝保佑，这根本不是墓，这是蒙托纳的公园。我没有被埋葬，爸爸一定会高兴的。我不怕蛇，只要别咬我的脚就行了。哦，痛啊！哦，这是怎么了？我这是在哪儿？我是睡着了？哦，是的，我是睡着了，我甚至做了梦。我的脚怎么这样凉？我觉得是右脚凉，是怎么回事？是袜子上的踝骨部位的那个小洞。我为什么还坐在树林里？晚饭的铃声早就响过了，晚饭。哦，上帝，我这是在哪儿？我走了这么远，我梦见了什么？我相信我已经死了，我再没有什么犹豫了，不必再绞尽脑汁了。3万，3万，我还没有弄到，我必须自己去赚这笔钱。我独自一人坐在树林边，饭店的灯光直照到这里，我必须回去。我不得不回去，这太可怕了。但现在不能再耽误时间了。冯·道斯戴先生在等我的决定。决定，决定。哦，不，不，冯·道斯戴先生，一句话，不，您在开玩笑，冯·道斯戴先生，真的。对，我要这样对他说。哦，这妙极了。您的玩笑太不高雅了，冯·道斯戴先生，但是我可以原谅你。明早我打电报给爸爸，冯·道斯戴先生说钱会准时汇给菲阿拉博士。妙极了， 我这样对他说，这样他除了必须汇钱之外无路可走。必须，他必须。为什么他必须汇钱？如果他这样做了，那他必然会设法报复的。他会把钱晚些时候寄出，或者他会汇出这笔钱，然后就到处宣扬说他得到了我。但是他根本就不会寄出这笔钱的。
哦，不，埃尔瑟小姐，我们不是这样讲定的。您要给您爸爸打电报，这随您的便，但是我是不会寄这笔钱的。您不要打错算盘，埃尔斯小姐，我不会受这样一个小姑娘的蒙骗的。我是埃比利斯的子爵。
我走路得小心，路黑得很。真奇怪，我觉得现在比刚才好受多了，情况一点儿也没有变化，可我好受多了。我梦见了什么呢？梦见一个斗牛士，一个什么样的斗牛士？离饭店这样远，比我想的远多了。他们一定都还在吃晚餐。我要静静地走到饭桌旁坐下，对他们说，我刚才偏头痛，吃饭时来晚一些。冯·道斯泰先生饭后会单独到我跟前对我说，这一切都只是开开玩笑而已。
埃尔瑟小姐，请您原谅，请您原谅我开的这个粗俗的玩笑。我已经给我的银行发了电报。
但是他不会这样说的，他没有发电报，一切仍如从前一样，他在等待。冯·道斯泰先生在等待。不，我不要见到他，我不能再见到他。我不要见到任何人，我不要再进到饭店里去，我不要再回到家里，我不要回维也纳，我不要见任何人，谁都不见，不见爸爸，不见妈妈，不见卢迪，不见弗莱德，不见贝尔塔，不见伊伦娜姨妈。他是个好人，会理解这一切的，但是我同他，同任何人都再没有什么关系了。若是我会魔术，那我就到世界的另一个地方去，在地中海上乘一艘华丽的船，但不是独自一人，比方说和保尔在一起。对，这我完全可以想象的。或者我住在海滨的一座别墅里，我们躺在通向海水的大理石台阶上，他用胳膊紧紧地搂住我，咬我的嘴唇，就像两年前艾波特在钢琴旁坐的那样。这个不知羞耻的家伙。不，我可以单独一个人躺在海边的大理石台阶上等待，总归是会来一个人或一群人的，那我可以选择。至于其他让我甩掉的，他们由于绝望而纷纷跳进海里，或者他们得耐心等到第二天。哦，这该是多么美好的生活。我美丽的双肩和漂亮细长的大腿是干什么用的呢？我来这个世界是为了什么呢？他们所有的人都是在教我在出卖自己，他们觉得这样才称心。他们对戏剧一无所知，他们笑我。在去年，若是我和就要50岁的维罗米切博士结婚，那他们会感到心满意足的，只是他们没有劝说我。爸爸是感到难堪的，但是妈妈却做了不少暗示，意思十分清楚。饭店立在那儿是多么巨大，像一座硕大无朋的魔堡。一切都是这样巨大，群山也是如此，真叫人感到可怖。他们从没有这样一团漆黑过。月亮还没有出来，他在演出的时候才升起。当冯·道斯泰先生让他的女奴裸身跳舞时，这是草地上的一场伟大的演出。道斯泰先生与我有何相干？ 喏，艾尔斯小姐，您这是玩的什么名堂？您是准备好了成为许多陌生男人的情妇的，从一个男人那里再到另一个男人那里。而冯·道斯泰先生向您要求的区区小事又何足为虑？为了一串珍珠项链，为了漂亮的衣服，为了一座海滨别墅，您不是准备出卖自己吗？难道您父亲的性命对您来说不是值得更多？这或许恰巧是正确的开头，随之其他的一切都可以找到辩解的理由了。你们等着吧，我要说，是你们把我弄到这步田地的，我变成这样的人，那是你们所有人的过错，不仅是爸爸，不仅是妈妈，卢迪也是有错的，还有弗莱德和所有的人，所有的人，因为没有人关怀另一个人。当人的模样长得可爱时，那就显得温柔，当他在发烧时，那就显得忧心忡忡。他们把一个人送到学校念书，在家学习弹琴，学习法语，过生日时得到礼物，吃饭时他们东拉西扯。可是我心里在想什么？什么在使我伤脑筋？什么使我畏惧？他们关心过吗？爸爸的目光里有时有所流露，但转瞬即逝，随之又是职业上的事物，忧虑和交易所的赌博，也许还非常秘密地养着某个女人。在我们之间是没有什么避讳的。于是我又孤独一人。喏，若是我不在这儿，爸爸，你干什么呢？你今天在干什么呢？我站在这儿，是啊，我站在饭店门前，真可怕，得从这儿进去，看到所有的人，看到冯·道斯泰先生、姨妈、西西。刚才我死去的时候，坐在里面的长椅上多美呀！斗牛士，若是记起来就好了。什么呢？一场划船比赛。啊，对，我从窗户朝外望。可那个斗牛士是谁？若是那时我不这么疲惫就好了。我疲乏得要命啊！难道我要站在这儿直到深夜？然后偷偷地溜进冯·道斯泰先生的房间不成？或许在过道里遇上西西。当他到他那儿，他睡衣里面穿什么了吗？若是在这种事情上没有过经验，那可真难为情啊！我应该去西西那儿求教。当然，我不会说是去道斯泰那儿，但是他一定会想到，我是同这饭店里的一个英俊的年轻人夜间幽会，比如说同那个有着长长的金发和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的人。但是那个人已经不在这儿了，他突然就消失不见了。可是我直到刚才那瞬间还根本没有想到过他。真遗憾，不是那个有着长长的金发和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的人，也不是保尔，而是冯·道斯泰先生。我该怎么做呢？我对他说什么？就简单的去了。我不能到道斯泰先生的房间里去，他一定在盥洗台上放着别致的香水瓶，房间里充满着法国香水的味道。不，死也不到他那儿去，宁愿到外面去，他与我毫不相干。天空是那么高，草原是那么大，我根本不该去想到斯代先生，我连一眼都不要看他。若是他敢动我的话，我就用我光着的脚踢他。哦，若是另一个人就好了，任何另外一个人都好。任何一个人在今天夜里，一切都可以从我这里得到，谁都行，就是道斯泰不行。可偏偏是这个人，偏偏是这个人， 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看，他会戴着单片眼镜站在那儿狞笑。哦不，他不会狞笑，他会做出一副高贵的表情，优雅。他对这种事情习以为常，他已经看过多少人了，100或者1000，难道我就是这其中的一个？哦不，肯定不。我将对他说，他不是第一个这样看我的人。我将对他说，我有一个情人。当他把30000古尔顿寄给菲阿拉时，我才让他看。然后我会对他说，他是一个傻瓜，用这样一笔钱，他本来是可以得到我的。我已经有了10个情夫了，20个、100个。但是他不会什么都相信我的，就算他相信我了，这对我有什么帮助吗？只要我能败坏他的兴致就好了。若是还有一个人在场呢，为什么不呢？他并没有说过他只能与我单独在一起吗？哦，冯特斯戴先生，我怕您呢。难道您不能对我友好一些，允许我带一个好朋友来？哦，这并不是毁约，冯特斯戴先生。若是按我的意愿，我可以把整个饭店的人都请来。即便如此，您也有义务寄出30000古尔顿。但是我只要把我的表哥保尔带来就满意了。或者您宁愿挑选另外一个人？遗憾的是，那个满头长着长头发的人不在这儿了，那个长着罗马人脑袋的滑头也不在了。但是我还能找到另外的人。您害怕事情泄露出去？这是无关紧要的，我不怕泄露出去。若是一个人到了像我这种地步，那一切也都无所谓了。今天只是一个开始，或者您认为，在这次事情之后，我重新回到家里，还装作良家闺秀？不，既非良家，亦非闺秀，这都完结了。